欢迎大家，或者说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今天我们要聊点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对，今天我们要深挖的这些资料绝对会让你对某家公司彻底改观。
没错，就是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应用，它不仅仅仅盯着你的工资单和信用卡，现在居然开始主动接管6000万美国儿童的零花钱了。不仅如此，他甚至正在准备让一个完全自主的 AI 代理去接管你的所有交易。
就是那个当年靠着散户大战华尔街出圈的 Robinhood。
就是他。我们今天的主要素材是 Robinhood 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不过呢，这绝对不是一次枯燥的财务数字播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CEO Vlad Tenev并没有在什么沉闷的会议室里开会，他们居然是在加州门洛 Park 总部的室外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户外的财报电话会议。
阳光、草地，这感觉完全不像个严肃的上市公司的财报会。
哎，确实 ，Vlad Tenev 自己也说，他的目标是改变公众的负面看法，想让怎么说呢？让做一家上市公司再次变得有趣。但好玩归好玩，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是去拆解 Robinhood 是怎么从当年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炒股 App 悄然变异成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终极金融超级应用的。
是的，虽然这份财报成绩非常亮眼，比如说每股收益达到了$0.47，超过了预期，总营收也达到了$10.7亿，同比增长15.1%。但说实话，真正让人震惊的其实是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
对，三大野心，政府合作、金融闭环，还有 AI 的全面接管。好吧，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先从那个最让人掉下巴的动作开始。
也就是从市场颠覆者直接变成了政府合伙人。这其实是一场关于谁能占领下一代钱包的终极战争。
哇，这步棋确实太出人意外了。大家印象里的 Robinhood 都是讲究什么平民化愿景，结果他们最新的一步居然是跟美国财政部直接合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根据资料披露， Robinhood 已经被美国财政部正式指定为一个叫做 Trump 账户，也就是 Trump Accounts 的唯一初始经纪商和受托人。
纽约梅隆银行是担任财务代理，对吧？
对的，这是一个专门面向儿童的投资项目，目标受众是非常夸张的6000万美国儿童，而且目前的最新数据是已经有550万个孩子完成注册了。
等一下，550万个孩子，这可是实打实的用户啊。
没错，而且为了支撑这个庞大的项目， Robinhood 准备在2026年追加$1亿的专门投资，其中一半会在第二季度就投入进去，目标就是为了打造政府历史上最好的科技产品体验。
哇，这真的让我忍不住想反向思考一下了，就是这到底算是他们承担的一种公民责任，还是说这是金融史上最绝妙的甚至是最可怕的一种零碎获客策略？
哎，这个切入点非常犀利。
你想想啊，Robinhood 让这些孩子从零岁或是几岁开始，每天用的就是他们的界面，习惯了他们的操作。一旦这些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收入，他们难道还会跑去那种传统的街角银行去排队开户吗？这获客成本直接被黑客式的降维了啊。
其实如果我们保持中立和客观来看，这表示着 Robinhood 正在开拓一块全新的公共部门业务，这不仅仅是在帮政府管钱，
还是在给未来打广告。
没错，通过这种政府背书，他们是在向6000万个未来的投资者展示自己的底层技术。在传统金融机构来看，这确实是一种降维打击。
既然我们都已经看到他们是怎么提前锁定那些未来用户了，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成年用户呢？我感觉一旦你进了他们的生态，就真的很难再出去了。
这就不得不提到他们是怎么抢占你的钱包份额了。你看第一季度的数据， Robinhood Gold 也就是他们的黄金会员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我记得数据很惊人，
达到了创纪录的430万订阅者，同比增长了36%。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新增用户里面有40%是一进来就直接掏钱订阅的。
哇，40%的新用户直接买会员，而且他们的银行业务好像也发生了质变，存款金额超过了$2亿。
对， 还有 12.5 万个资金账户，但这里面最最关键的一个硬底标是 40% 的直接存款绑定率。
等等，直接存款绑定率，意思就是大家把工资卡直接绑在这个 APP 里了。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宏观途径里去看，40% 的绑定率其实是判断一个金融科技公司是不是已经跨越了辅助账户走向主要银行账户的终极措施。
啊，我明白了，就是个苹果生态系统啊，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想想看，当你的工资直接打进这里，这就是你资金的水源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信用卡补给，对吧？
对， Gold 信用卡已经有超过80万用户了，年化购买量高达150亿美元。他们的目标是今年内达到1亿美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而且据说史上最重的白金卡也马上要推出了。
对，我觉得最绝的是那个股息追踪器功能。资料里说，这个功能平均能让用户提前17天拿到股息，这在数学上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其实不是简单的对标同行，而是利用了时间差。公司宣布发股息会有一个登记日，但真正发钱往往是在几周后的支付日。
所以 Robinhood 是在登记日确认你有资格拿钱后，就干脆自己先把钱垫付给你。
没错，就是这样，提前了整整17天。而且结合第一季度惊人的18亿美元净存款，年化增速超过20%，这说明用户在动荡的宏观环境中依然极度信任这个平台。
这就像是个熟知你底细的酒保，他知道你这周五肯定发工资，所以从周一就开始自掏腰包让你在酒吧赊账喝酒。你拿到了那些提前到账的股息，大概率也会直接在这家酒吧，也就是 Robinhood 里消费掉。既然股息比别人早半个月到账，还有信用卡返现，这时候你要是离开 Robinhood， 那确实是一件不理智的事儿。传统银行是不是在打一场已经输掉的仗？
这种粘性确实是传统银行很难匹敌的。
不过呢，留住用户的钱只是个基础， Robinhood 的基因可是让这些钱动起来。他们是怎么满足那些最硬核的交易员的？
这就涉及到底层流动性和产品的垂直整合了。比如他们第二季度要和华尔街巨头 Susquehanna 联合推出自由的交易所 Rothera，
就是那个预测市场，不再依赖第三方了吗？
没错，他们实现了从产品选择到定价的端到端控制。
哇，胃口太大了。而且还有个大新闻，那个针对资金不足25000美元用户的日内交易员限制，也就是 PDT 限制，终于被取消了。
是的， FINRA 终于废除了这个旧规矩， Robinhood 的系统已经全面准备好上线新逻辑了。这可以说是打破了那种账户余额代表专业度的过时偏见。
这也意味着市场流动性会受到实质性的冲击啊！那么多散户可以忽不顾忌的高频交易了，再加上他们要推的那个 Robinhood Social 社交功能。
对，首批向10000名用户推出，最大的魅点就是经过验证的真实收益和真实持仓。
就是把社交媒体和真实的真金白银交易绑在一起。我其实有个疑问，这到底是能终结网上那些假大师的骗局，还是会制造出金融史上最可怕的错失恐惧症机器？一打开 APP， 看到朋友真实赚了300%，谁能不 FOM 啊？
这个质疑非常一针见血。不过，如果我们从宏观角度分析，从取消资金门槛到引入真实社交， Robinhood 其实也是在重塑信息平权。
信息平权？
对，而且他们手里拥有27万资金账户的散户优势，加上 Susquehanna 的做市商能力，这可能会让预测市场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大规模的整合。
我看到资料里还提到了他们在资金运作上的一个大动作，把60亿美元的表外扫单现金直接移到了表内。
没错，以前这笔钱是扫给外部银行赚利息的，现在留在自己表内，就能以更低的成本为他们日益增长的马金业务，也就是杠杆业务提供资金。
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搞定借贷。而且不仅是国内，他们在全球化和加密货币上也布了很大的局。
是的，比如年中通过 WonderFi 在加拿大推出加密业务，在新加坡获得了原则性批准，还有旗下的 Bitstamp 在机构客户特别是营运资金的机构借贷中抢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这完全是赶上了传统资产代币化的超级周期。但是问题来了，从全球扩展到推出各种信用卡、建交易所，还要搞政府的儿童项目， 他们为什么不需要进行大规模招聘就能做到这些？
答案把我们引向了本次探索的最前沿，人工智能的全面接管。
终于说到这儿了。
我们先看内部的降本增效，超过 90% 的员工已经把 AI 融入了日常的工作流。
90%， 几乎是全员普及了。
对，直接的结果就是，自从去年初以来，他们工程师的人均代码提交量直接增长了 50%。
效率暴增啊。但这只是内部，客户端呢？普通用户能感受到什么智能化？
他们的 AI 助手 Robinhood Cortex 已经被近100万客户使用了，而且现在正在向 Gold 客户全面铺开。
仅仅是个能聊天的助手吗？
远不止于此，他们即将推出具有 Agentic， 也就是智能代理能力的 AI 产品。
等等，智能代理，意思是它不仅能提供建议，还能深度介入帮我执行交易？
没错，是具备执行能力的。
天哪，这太震撼了。这让我不能不提出一个哲学层面的追问，如果 Cortex 助手从帮我做投资组合分析直接进化到了自主执行的级别，那我到底还是那个投资者吗？还是说我只是变成了一个给我的专属华尔街 AI 交易员发工资的老板？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这里面令人着迷的其实是合规和科技的边界。
是，怎么合规呢？
监管有一个最佳利益规则，就是 RegBI。AI 要怎么证明它代表了你的最佳利益？所以 Robinhood 试图提供一种分层财富管理策略。
具体怎么分层？
比如他们有一个试点非常成功的税务和遗产规划门访服务，叫 Concierent， 这种数字自动化服务处理基础的繁琐的任务。而对于复杂的交易决策，他们即将协同 Trade PMR 推出人类投顾，
也就是 AI 和人类打配合。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即使在接管公开市场交易的同时，他们居然把手伸向了一级私募市场，那个 Robinhood Ventures。
对，平民化私募市场。资料显示，他们的 RVI 基金在今年3月 IPO 运作之后，刚刚就把 OpenAI 纳入了其后期前沿公司投资组合，而且 RVI 一二期基金也已经开始筹建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让普通的散户有机会去投资处于非公开阶段的顶级 AI 公司，传统来说这根本不可能的。
是的，这就是利用底层金融建构的创新，打破了普通人参与早期财富创造的壁垒。
所以总结下来啊，今天的探索真的让我们看到Robinhood 已经远不是那个只能买卖股票的简单的 app 了。从接管美国财政部的儿童账户，到利用 AI 让工程效率提升 50%， 从让你提前17天拿到股息，一直到为你接入未上市的 OpenAI 股份，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极其可怕的闭环。
没错，他们试图让去其他地方理财变成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这就引出了我们在节目最后必须留给你的那个最终的挑衅性思考。
是的，结合今天的资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未来，如果美国的下一代从一出生，政府已经通过 Robinhood 为他们开通了账户，
从零岁就开始了。
对，而当他们长大后， AI 智能代理完全包办了所有的市场研究、预算规划，甚至是投资执行。
在这样一个资金从摇篮里就自带，决策全部由 AI 代劳的世界里， Robinhood 最初那句口号，也就是实现金融的民主化，究竟意义是什么？
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在实现全富创造的民主化，
还是说我们仅仅变成了这个庞大的高度自动化的金融机器里无需思考的被动乘客？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些材料中提炼出的精华，去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再见。